嘿、hey, 我是凯富，
我是康纳，你们今天过得好吗？欢迎收听
哇、wow, 这就是人生
好没默契。
欢迎收听哇、wow, 这就是人生，让我们陪你闲聊人生中的大小事。谢谢哦，一开场就拉茶喽。大家晚安，大家早安，我是凯富，
我是康纳，
欢迎回来今天的节目。好靠，又是一个
辣茶的 开场
没错，辣茶的开头。 OK， 好，那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讲一下，跟大家聊一下，就是关于生活中的无力感来临的话呢，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帮自己度过这个有点低迷的状态、好，所以我会在今天的内容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啦、主要是因为我自己尝试的方法，那 我用在我身上很有用，所以我就想说分享出来给大家。我相信大部分听众可能也都会有这一个时刻，只是说那我不确定你有没有找到适合你的方法，所以如果你不嫌弃的话，今天我分享的两个方法呢，希望你可以试试看，好吗？我鼓励你可以试试看。那同时之间呢，我也分享了两个，就是在我过往遇到这种无力感的时候， 我发现如果我这么做反而不会帮到我的两件事。那这两件事我也想分享出来跟大家讲，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做，因为你有可能会越做会越受伤。好不好？好、那一样的，在往下聊主题之前，我们先来闲聊一下，好不好？那我们今天跟康纳想要跟大家闲聊的呢，就来到一个我们好像比较有点好几集没有聊到的，关于吃的东西。
好久没有聊聊吃吃喝喝了。
对，没错。那因为我们上个礼拜有去台南，然后
快闪了，我觉得、
有一点，有一点。我们其实那个行程排的蛮流畅的，那。有几个店我都觉得不错了，只是我不确定我之前有没有分享过，所以我就跟康纳说，不然我们不管他了，就再聊一次好了、好不好？好，所以关于美食的部分呢，我们就让康纳跟大家分享咯。
转很突然呢、欸？
不会不会不会，很棒。
最主要我们去台南这次去吃了火锅，汕头火锅叫小豪粥，然后它就是很、很传统的、
其实它是汕头火锅，
它是汕头火锅，
我吃到现在我还不知道它是汕头，
它不是汕头火锅，它是沙茶卤。
对啊，哦，对嘛，对嘛，
对啊，是沙茶卤，可是它也算汕头一种，因为它里面有扁鱼啊、虾米之类的汤。
对对，就是那一个风味的火锅，
就很台式的，
没错。
然后他们的特色，那个沙茶卤的特色就是沙茶，他们自己做的。
可是我没有感觉到里面有沙茶，
那个汤不是沙茶，是你沾的沙茶。
哦，就那个沾酱，
对，那个沾酱沙茶，可以试试看。其实它里面细吃，它是有花生粉的味道。
哇，你这么细哦、喔，我不知道哎、
你没有发现吧？
我不知道，我就葱酱油倒下去就喇喇就开始吃了。
反正它就是一个
很传，哇靠，有这种事情、喔，
很传统的火锅啦。然后它的那个火锅料、火锅饺类的东西，其实还蛮多是当地才会有的品项，比如那个
鱼册，
还有什么葱肉、
葱肉饺。有点像是那个火锅料那种燕饺，然后他们是用葱跟肉去做出来的，对。
所以我就觉得还蛮特别的，所以那个就带了我们家阿春啊去试试口味。
我的妈妈，她的
婆婆
，对，我因为没有讲岳母，抱歉，我有时候这种身份很好混乱，好难搞懂。对，就带他们去吃了一下，
然后他们价位又不高。
哎、真的哎、
我真的觉得他们价位不高，所以我觉得如果有去台南玩的话，可以去试试看。他还蛮多分店的啦，找离你近的就好了。
因为我只有固定都吃那个本店
，
对，因为本店在一个很妙的巷子里面看，然后呢，就看一个非常不像餐厅的地方，它就是餐厅，然后它是本店，所以我只吃过这间啦。其他店的话，因为我没吃过，所以我不知道如何。
然后呢，吃完你还可以在那个巷弄间走走。
哦，对，临近瓜牛巷，
瓜牛巷，对，
对，所以其实那边有蛮多的一些小店。或者是坐落于一个转角处的餐厅，我觉得还不赖啦。那我蛮推荐大家最近可以去，因为再下来可能会更热，
太热。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在台南就是它的小巷绕一绕蛮有趣，总是可以看到一些店家，
很特别
的
那种，你
对啊，
完全想不到那个超级迷你小巷子里面会有店家。
没错，那小澳洲我自己是个人也是一定推的啦，不然我们不会在节目上特别讲。那主要是我觉得价位真的是很 OK， 因为如果大家。有听众朋友上礼拜有看到我限动 PO 的照片的话，其实你就可以看得到那个量不少。那我们那天至少点了至少有几个，至少有快要十样菜，绝对有。
我们还加点了两盘肉，
对
对
对对，那十样菜汤这样子弄一弄，总共也才1500多，其实是很便宜的，因为它的量是多的，其实很撑的、欸，哇靠。 真的，所以我觉得蛮好吃的，就是大家可以试试看。我认真觉得它不会是你去完之后觉得踩雷的啦。嗯 ，even 你觉得可能味道也还好，但是你也不会觉得靠白走一趟的感觉。
对
对，那沿着小豪州，
我们就是最主要的
下一个路，
下一个目的地，因为我们家蛮喜欢吃面包的，
对，
所以我们去找了，就刚好上次误打误撞知道了那个。卷尾家，卷尾家是那个台南很有名的那个双麒麟店，
双麒麟店，
然后他们就是开拓了他们的副厂牌，就是做了台式面包。
可是你不是本来就知道有这个面包店吗？
知道，可是我不知道它位置在哪里、啊
哦、位置坐落在哪，新美街。
我知道它开了，可是我一直不知道它坐落在哪里。然后在上一次的时候，我们就让误打误撞逛小巷子的时候逛到，就是买回去吃。我觉得好久没有吃到这么台式的面包了，因为现在这近几年台湾都流行那种什么欧式面包啊，
对，
那一种之类的，所以台式面包我就哇、
欸、真的蛮好吃的。然后他的店啊，大小一次只开放四个人进去、嗯、然后进去之后超好买，我超推荐。他有一个 五个一组的，有点像，我不知道那什么
餐包，我觉得是不是
餐包，他其实、哦、是餐包嘛，反正他就是没有任何包料的、嗯、然后但他做的有点像椭圆形橄榄球的样子、嗯、然后五个一组爆干好吃、嗯，因为没有包料，然后又桑桑哎、欸，
桑桑，
对，有点像餐包那种桑桑，然后你又不会很小颗，干那个超好吃哎、欸。
那个，然后再来那个，它的肉雷胖就是那种，你知道肉雷吧？
就是
里面挤奶油的那个
肉雷胖，
它真的叫肉雷胖、
欸。你每次讲台语真的愧靠真的很重。
它的肉雷胖很好吃，它奶油肉
雷胖，
它的奶油不会让你觉得很可怕很油的那一种，它
有
奶香味。
哦、我没
有
吃，我不知道，但它奶油好像就是你跟我说它没有很油腻这件事情、嗯嗯，对，超好吃哦。因为我妈真的非常疯狂，一进去之后就开始跟人家社交，社交完之后只能买四大袋，真的靠腰，
很可怕。
我觉得有点 over， 你知道四大袋、欸，靠，嗯、
很强啊！
真的，我妈真的很会吃面包，真的是要暴风吃吞法。
她可是我觉得她真的是值得去买一买啦。啊你，
对啊，
你可以先试一两个
试试看，一两个先
试试看，不用一次就买那么
多。对，所以她的路线有点像是你。在如果你是来到那个先吃小豪州中正本店，那你出门、嗯、出来他们店门口左转，一直直走出去过马路，你就可以看到了。嗯，因为它临近新美街，我记得新美街
在新美街上。
对，然后再来呢，再往前直走呢，你会来到就是哎、欸，那是什么赤坎楼还是什么嗎？
赤坎楼，我印象中是赤坎楼，
好像是，反正就是啊，有一个圆环处。哎靠，不对，台南超多圆环，靠腰。
对呀、啊，
我忘记那条路什么、啊，好像在民族路上。然后有一间就是我随意去点的咖啡，叫做永发，
嗯、永远的永，
对，
发财的发，
没错，
永发咖啡，
永发咖啡。然后我当初只是看说，嗯，这个好像带了就走的、嗯，我就点一杯喝喝看。然后它的那个装潢有点就是比较。有一点旧有风格，旧式风格，
不算复古吗？
有点复古。然后 ，anyway，、嗯、我就是觉得，哎、欸，好酷，好想喝喝看、嗯。因为它就是那种直接有那种 open， 就是那种像那个
开放式，
它不是店面进去，对，有开放式的露天的那个座台，因为它就是在街马路上嘛，
马路边、
那个啊、七楼在七楼边啊、嗯，对不起。所以我就点一杯来喝，反正我也碰碰运气喝了，就喝完之后就发现，哎、欸，其实是好喝的。嗯，那。我要先讲一下，就是我本人我个人主观认为说好喝的绝对都不是酸，都不是浅焙类的，所以我就觉得、对我来说是好喝。所以如果你如果也跟我一样不喜欢浅焙咖啡的话，那你去到台南永发咖啡你可以点点看。而且最有趣的是它是艺人馆的新品牌，
好久没有听到艺人馆。
对，那我会这么讲是因为我自己主观觉得艺人馆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品牌餐厅。对，就是你说它食物特屌也还好，但是它的这个咖啡我却觉得还不错。嗯，对，那我就推荐给大家。
我觉得那一天我们这样吃买面包配那个咖啡，我觉得还蛮搭的、欸。
哦，对啊，对啊，
就是我吃了肉雷胖，里面是有奶油的，然后配上美式咖啡，我就哇，
肉雷胖
很完美的下午茶，
很完美。对，嗯、那这个是我们上礼拜去闪电般的吃完的行程。嗯，那最主要就是过程啊。大家聊聊天这样子，嗯，是我们觉得蛮有趣的事情，好吗？就是台南三个，我觉得我们可以分享给大家，不妨这一周周六或周日，你们有去台南的话，可以稍微绕过去看一下，嗯。那如果你要我这三个店里面排第一名的话，就是第一绝对要推荐的话，我还是会推荐大家去卷尾家找吃吃看那个面包。如果你刚好就是很喜欢面包类的话，我觉得真的还不赖，好吧？嗯。 好，那我们就来聊一下今天这个关于无力感的主题咯。
欸，你说我讲台语很有愧靠，
蛮有愧靠的，
我们这一集又用台语开始对讲，
不要啦
好不好？
不
能讲中文哦，
不要那么乱洗哦，那太难了啦。讲脏话可能还可以，你知道？
弱，
算了，放弃这个挑战。这个是我有次，这是我有次私下说我们的挑战，看看
录一集，
整集讲台语，然后我可能一半就死掉了。
对，
我算了。不要聊台语啊！我原本觉得我台语很好，自从认识你，我觉得我烂爆了。
真的，进入主题。
好 ，OK， 好，我们来聊聊一下生活中的无力感好了。那所谓无力感，就是我们应该大家都会有吧？我猜啦，就是一个月里面总会有几天，突然你会觉得我什么都不想做，然后我觉得很腻、很厌世、很厌烦。
我觉得那个是个周期感。
对，好像是这样。那有可能是我们现在先讲，不是什么外来因素，就是你就是会突然感觉到有些情况。当然了，如果说你是有一些外来的压力来的话，今天这个我分享的方式也一定可以用，因为它没差，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自我觉察、自我治疗的一个疗愈的一个方式而已。那因为像我就是很每一个月就是会有几天就会特别的感觉到无力。你然后我就是很不能专注，
我觉得那个就是应该俗称的男性的生理周期。
对，然后我上网查一下还确实
有
这个情况。
对对，
那其实比较像是就是男生的睾固酮也会有每个月也会有旺盛跟下降的时候，所以当男生睾固酮下降的时候，他也有可能会有几个症状，比如说他可能会变成比较容易暴怒，或者是他觉得很厌烦，或者想睡觉很累。
嗯哼，
对。那我最近很想睡觉，
那应该就是了。
靠腰没有啦，
好下降哦。
那对，所以就是，所以就是这样子。那所以反正我重点就是，当我们感觉到无力感的时候，以前我一开始都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种事情，我就会觉得很厌烦，就很早期很不懂。后来我就尝试一些方法来帮我解决这种无力感。
我觉得无力感跟就是跟提不起劲的，
就类似
啦，类似对不对？
对，就类似像这样，你就是会觉得好烦哦。
这也不要，那也不要。
对啊，所以后来我就尝试了两个方法，然后当然一个是实际的做法，另外一个是心态面的心法。好，所以我接下来就一个一个来跟大家讲哈。就当如果你今天呢，你感觉到你有一点无力了，或是假设你最近被很多的烦恼的压力，然后弄得心烦意乱，你不知道怎么让自己冷静下来的话，我先讲哦，就是。除了什么去运动啊这些方法以外，这些你上网都找得到了。然后呢，你其实可以尝试写日记。好，那当你听到这边会觉得废话，而且网络上也有人推写日记啊。但我要分享的是我的写法。
怎么写法？
我觉得写日记它绝对不单单只是一个把内心的感受输出的一个过程。对，所谓输出就是把它想法丢出来嘛。很多人就会在日记上去写我今天发生什么事啊，怎么样，我感觉如何如何。但其实对我来说， 我一开始也是这样子写，可是后来我在我写日记的过程中发现了几个问题，于是我发现很多时候是为了新的输入进来，也就是说我们在日记里面去找到新的我对自己的发现，包含着我好像在逃避些什么话题，但是我不敢下笔。这件事情
哈，不懂。
我们在写日记的时候，往往其实就是要去掏自己，去挖内心最深底的一个过程。可是如果你有在写日记的话，我不太确定你真的能够百分之百的
都写出来。
对，都把自己内心感觉到问题挖出来嘛。那至少那时候我没有。于是我在写的时候，我就那时候我发现，有时候写到某些特点重点来的时候，我好像就有一点想要拖泥带水的带过，随便写过，或者是我就跳过不写。可是我发现我心里就因为我是自我觉察很强的人，我就发现很纠结不舒服，所以于是我就决定鼓起勇气写下来，我就再看到有更多的情况，包含的原来这是我一直逃避的问题，原来这是我最近逃避的问题。那我写完之后对自己坦白写出来之后反而舒服很多。
那是你自我觉察比较强啊。如果像我这种奴钝的人就这样写写写，会有什么感觉吗？
你说你的感觉吗？
对啊，就是这样。
你有写过吗？
我写过个两天吧。
对啊，所以你这样问没有用啊。你要自己尝试一阵子，至少一个月，你才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不然他说太抽象了，我现在讲的话都太抽象。所以如果你各位还说，
我觉得我三分钟热度对于写日记这件事情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太久没有用手写字，有没有？
对，
你 很认真想要写出一句话，可是你总会有几个字不会写。
没错，接下来就是我要分享的，就是我写日记的方法、嗯、因为我也有你这个问题。
真的就是、这个字怎么写啊？你就久了就不想写了。
所以各位记得 我说我分享写日记的方法，它是一个新的输入、嗯、那你的重点是输出跟输入，对不对？好，记得各位，不代表你要看懂它。所以你写日记的时候，其实是你是借一个、嗯、一个过程中来跟自己对话，来帮告诉自己我今天发生什么事情、嗯、然后我不快乐什么，或者是还有像我刚刚一样，我发现我好像在闪避一些什么问题，然后最后我正视它了。嗯，之后我虽然很紧张，比如说假设我记得我以前写过一个东西，我写对我就在嫉妒什么什么，那因为早期我就觉得不要嫉妒人家是不好的，人家会说我们是不好的人。嗯，然后后来我这样写之后，对，我就是有嫉妒心，我后来发现很正常嘛。嗯、我写完之后我发现虽然有点紧张，但更多时候我感觉到哇哇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就是面对它其实不可怕。嗯，对，那这个过程中才是我自己认为在日记中要的。所以你刚刚说的笔记那都不重要，我的日记都是乱写的，我可能拿着笔我就写今天我发生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的字可能就是什么画乱写草书画线画过去、嗯、我要的是过程中我的自我坦白。也就是说有些人可能会选择，假设你是基督教徒，可能你会找祷告或者是找可能神父、我对不起我不太知道是不是啦，因为我不是这个教派的，所以 sorry 如果讲错你们又是天主教或基督教的话，抱歉，我没有要冒犯的意思、嗯、那有些人会告解嘛，这都是一个自我坦诚的过程嘛、嗯、那写日记也是一个，所以你不用太在意写什么，因为有可能你执着于要把字写好，然后写很多字，你又没有耐心写字，你就忽略了你自我觉察的可能性，因为可能会像你一样我就不想写了。其实不用，你就一直乱写没关系，就啪啪啪啪啪，你重要的是对自己一直说出来，去看问自己你看到什么问题、嗯、其实这个可以帮你达到一个很好的疗愈方式，因为你坦诚了而感觉到舒服、嗯、同时间你也有可能看到新的问题，然后看到新的问题就认识到哦，哇，原来我现在会这样讲，原来我还有这样的行为之类的、嗯、那这也是对自己的一个新的输入新的了解嘛。嗯哼，好，这是第一个方向给大家，写日记我觉得还蛮有用的。嗯，那我现在已经没在写了。嗯，对，
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更可以自我坦诚了、啊、所以我就没在写了。嗯，对，那个时候其实是还在一个转换懵懂阶段。我记得我一开始写的时候是我在我二十几岁，而且我是拿白纸，我就是一直写写满，我那字真的超丑的，就乱写。后来开始写一本一本，也是一样，一开始都写得很有耐心，可是我就发现，当我有的时候没有耐心，会想睡觉，你知道，因为我都在睡觉前写。那你还要写那么好的话，那我会可能会因为很多原因忽略了我的自我觉察对话过程，我就开始随便写，我反正就是笔记我都不管，就给他乱写。我反而找到另外一个可能性，对，至少所以写日记对我来说是有帮助的。好，这个是第一个分享给，对不起，分享给大家。然后第二个是比较属于心法的部分，就是我们要同意自己的心，内心要放假、嗯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感觉到无力的时候、嗯、我们其实都会很不同意自己，我们就烂掉一天吧，大部分人都不会、嗯、尤其是现在我们的生活节奏超快，你会看到很多人好像都积极在经营些什么，
每天都很紧绷。
对，如果你是做电商的话，你更需要一直经营 Reels 影片，更不要说 Reels 影片，很多时候我都很怀疑他们是不是我觉得很多做 Reels 的人说不定他们心里都知道这些内容都不是他们想讲的，可是没办法、嗯、为了以流量角度他必须要这么做、嗯、那是不是大家都过得很用力、嗯、可是难免人就是会有遇到有些时候情绪低落、啊嗯、的时刻，身心状态也难免会有不太好的时候，不可能一直保持好的状态嘛。嗯，但这个时候如果你告诉他不然你就休息一下吧，大部分的人很难真的休息，可是我以前也会这样子。嗯，对，我以前也会这样子，但是呢后来我发现这么做并不会让我更舒服。嗯，就是如果在我们在低潮的时候我鼓励我自己来振作起来做一做的话，其实有时候没有效果的、欸、嗯，在低潮的时候你鼓励自己要动起来其实反效果，因为你做两下就哦好腻好想跑哦，而且我记得有一次你就跟我说你今天就不要做事了嘛，没关系啊。对啊，然后那好，然后我慢慢才释怀说对啊，先不要做啊，我为什么不让我自己放个假、嗯、因为这有两个盲点，第一个今天你什么都不做明天也不会毁灭、啊嗯、第二个如果你今天都不做你的事情就会很严重的 delay 或者是就走向失败的结果、嗯、那某方面本来你在做的事就应该检讨了， 怎么可能你一天不做就整个可能你经营的职涯或什么事业就出问题了，那是不是本来你的问题就已经潜在那边了，就已经存在了，你懂逻辑吗？对啊，所以还好吧。第二个就是说不定你已经努力很久了，你只是不愿意让自己放过自己。所以说我讲如果说不定你已经努力很久了，放一天假有什么关系呢？所以说你就同意自己放个假，对，就你就耍废一天也没有关系。对啊，因为你知道我想如果你是个持续会修正的人，你就知道你不会让自己一直是这样嘛。对吧，
有时候真的是把事情看得太严重了。
我会啦，我就在工作上、
啊就觉得说好像今天不做的话好像会 delay 到后面，后面又再 delay 到后面，其实好像也还好。
对，所以我像我现在做事就弹性就超好了，如果我遇到状态不好的时候，我不会逼自己做，但是难免会有时候遇到有时候有进度的问题，那我就会让我在这个时间先做一点进度就好了。对，我
不要逼到那么紧，
我把一件事拆开好几份来做。对，就真的就是这样。当然我也必须说有些事情真的有些时候你在低迷的，然后你真的要面临到一个啊你不做不可的事情，比如说我要上课，你就不可能说因为我今天低迷就跟学生请假，那这个时候你就只能怎么样呢？真的只能调试自己状态啊。这个
我觉得有一个方法，
这还是要调试啊，
就是低迷的时候然后你非要做这件事情又要不能休息的时候，我觉得走出去外面看看外面的绿地。
哦，对，就是转一个环境是好方法。
我觉得差蛮多的、欸、
没错没错，转一个环境的话你会发现视野不同，而且你跳脱环境你的想法会不太一样，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刚刚想了很多问题都是假的，对，都是可能不一定是真的。好，所以这是一个。那刚刚有提到如果今天我面对是我的客户要上课，我不可能因为我自己状态不好就跟他请假，不可能嘛。所以难免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鼓励自己调整，只是说你不用每一次的低潮每一个事情你都觉得自己一定要上紧发条，中间一定有一些是可弹性的事情。那如果你连这些可弹性可调整的事情你都把自己逼得很死，那你会更辛苦。那我觉得你大家内心是没有办法好好的放松的。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要同意自己的心要放假，这是一个比较心态面的方法，这是我想分享两个自我疗愈的方法。那我目前用下来就是我的身体我的状态掌控得很好，我做事的急躁性就是 也不是急躁性，就是做事的那个紧凑感有放慢很多，而且我觉得我的进度是没有影响，然后反而有些效率还提得更好。对，就是可能是来自我平常就已经调和得很好，所以你的能量就不会一直处在可能一下很失衡的状态那样子。对啊，然后再来就写日记好吗？
好
好，那接下来呢分享两个你在感觉无力的时候呢，你心情状态不好，你对生活你感觉无力感很重的时候不要做的两件事。
我可以先分享我的。
好，你先说。
不要做的事情就是转移目标去逛购物网站。有时候我觉得那种无力感你不知道干嘛的时候就会觉得 我想要买什么东西，
对，
就
是
转换一种情绪吗？
它是一个就是短暂快速获得快乐
的方法。然后我就觉得你当下那种买完的快感，我觉得哇好开心哦，可是其实很多东西不是必须要买的。
我们的大脑会一直渴望获得奖赏嘛，那所以你在你看在你低落的时候你更渴望获得一个让你可以快乐的方法，那是什么东西可以给他奖赏很快速可以获得到，购物是一个嘛。对啊，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你这个也蛮有道理的。对，我蛮推荐刚刚Kana讲的，就是如果你觉得你现在感觉到你状态不好对不对，你就起身吧，离开你现在的环境。对，出去走走。如果你是在办公室上班就离开你的座位茶水间之类的。那如果你是健身教练的话没有课的时间对不对，你下课之后你不一定要逼自己运动。如果因为我相信有了很多教练也没有那么爱练、你走出外面看一看吧。对啊，就换个环境换一个模式换一个新的做法，散散步也好之类的，就是这是我蛮推的一个方法哦。但当然还是要提一下，就是适度运动还是可以帮忙调节情绪啦、这还是一个，因为这是研究科学嘛。对啊。OK， 好，那你还有要分享吗？
没有。
新招不要做就是这个，你说不要冲动购物嘛。
对啊。
对啊。OK， 这个真的很有感，这让我想到以前工作很累的时候，哇，
就会想乱买。
我跟你讲，那时候我那时候一天课超多，那时候塞超满，对。下完课的时候我就很记得有一次我上完真的太累，然后最后一堂课上完7点多8点我直接去汉神刷 LV。
那就是冲动型消费。
对啊，就直接刷。对，好， 那
分享你
不要做的两件事情呢，也是一个是心法心态，
嗯，
好，就是我们思维上的部分，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实际的做法、嗯、一个作为要注意。好，我先分享第一个跟心态有关的，就是当你感觉到无力感的时候，你不要用为什么来看待问题，
嗯，
也就是说你觉得累的时候，你不要对自己用哦，为什么我今天这个状态，
嗯，
为什么我是不是很弱，为什么我都做不好，为什么我都提不起劲干哦，为什么今天这样，为什么别人都可以好好的，我今天怎么累什么什么之类，你只要用为什么你就要注意了、嗯、这会让你心情更不好、
嗯、哼，
因为我们从小被教导为什么通常是一个问句，好让我们去问出一个原因，可是呢其实为什么这句话从领导力的角度来看，它具有某一定的问题存在，或者是杀伤力的存在、
嗯、
那我先声明，不是说之后你所有事情都不要问为什么了，不是这个意思，只是有的时候你要看情况、
嗯、
甚至你要觉察，如果你对自己用为什么这三个字对自己提问，或者是你接受到有人用为什么来问你问题而你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呢，因为你就要注意了，因为有时候为什么的这个问题会让对方或让自己产生了一个解释的状态、
嗯、
解释或者是你要辩解它，或者你要分析它的一个过程，有点像是那为什么你今天不写作业？因为我昨天怎么样怎么样？那为什么你的职涯会这么选？因为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其实你有点好像是被审问的感觉的，会有这个状态的。那同一时间，当你试着告诉自己为什么我今天状态这么差的时候，你可能会下一次想要去为自己去找原因解释，甚至你会开始分析问题。然后各位要注意，就是当我们执意一直要分析问题的时候，我们只会看见更多的问题，因为你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嗯、
因为某方面你就是不知道今天为什么无力嘛，也许它没那么严重、啊、就只是哦，我今天就只是觉得很疲劳，我也没什么事影响我，可能就或者像我们刚刚讲的，可能女生刚好月经来，
对，
或者是你昨天没睡好，或者是男生搞
水喝太少
之类，或者是睾固酮下降。嗯，就之类，就 maybe 就是这样子而已、嗯、但它其实没这么严重，可是你会把自己放入一个好像很严重，你要找到一个原因，可是你找不到的时候你就会越来越害怕、
嗯、哼，
然后呢导致你会觉得一直好像问题存在，甚至有时候你对自己用为什么的时候，你会发现我怎么觉得我好像做错事，会有这种错觉存在，为什么我今天、哦、都提不起劲，靠、哦、为什么我今天那么差啊，你不觉得有一种好像我做错事的感觉、
嗯、
所以它其实会让你增加你的自我批判、
嗯、
所以我不是很推荐大家啦，就是在你如果低潮或者是今天感到无力的时候，你有很多一定有一些负面想法产生，但是你要意识到不要用为什么来看待问题、
嗯嗯、
你可能可以换一个想法，就是、让我今天感觉到无力的原因有哪一些呀、啊
嗯？
这些话可能会让你自己就比较有一点探索感、
嗯、
但用为什么好像就会一直我好像要赶快解释一样，对吧？你们大家一定都有被人家问过为什么的问题，有时候被问那个装下，你不会觉得有一点点的好像有一点严肃吗的感觉、
嗯、
对，这个是分享给大家的。那像我们在做顾问咨询的时候，我们尽量也会倾向不要用为什么这三个字，
嗯嗯嗯，
对，有的时候封闭式问题有帮助啦，但是你用为什么的话，其实反而比较容易让客户一直去找辩解啊，这些解释的过程中他比较很难开放自己的心、
嗯、
然后去觉察可能无限的可能性、
嗯、
对啊。那所以各位反过来说，还有什么问法可以在这个低迷的状态来自我回答呢？其实就是这样，当你感觉无力的时候，你可以问自己，那无力的我今天还想要做些什么、
嗯、
这也都是一个把自己推向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状态、
嗯、
对啊。那我可以利用无力的状态来做些什么吗？
嗯，
这都是一个你可以去探索的可能性，至少可以免于像为什么然后好像觉得自己做错事的感觉、
嗯、哼，
对啊，这是我至少 我之前也会有这样的感觉，所以这是我分享给大家。
嗯，
对啊，对啊，你有什么问题吗？
我在思考我会怎么回答。
哦，我看你刚刚皱眉头。
对啊，我在想说我今天可以再多做点什么吗
之类的，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
嗯、
像我现在如果感觉到低迷的话，我通常不太会，我只会说我今天低迷，我今天状态好像不太好，好吧，那就这样子吧我现在会直接这样子，因为我觉察很快啊、
嗯、
或者是 我会想是有什么原因影响到我今天的状态吗？
嗯，
我会用这样子，我不会说为什么我今天状态不好，好，为什么我今天状态不好，我不太不会叫，不太会这样子。
嗯，
对啊，严重为什么的严重一点的句子是为什么我的人生都是如此，你会发现你一直缠到底、欸
啊、
对啊，这是这样、啊、
我的八字怎么那么烂，
知道为什么我那么拍面啊之类的靠腰，对啊，对不对、
嗯、
好，来，那第二个 就是比较一个实际的做法。如果你在无力感的那一天发生，就如果你今天感觉到无力感的，我会鼓励你减少关注社群媒体。
嗯哼，
真的，我会鼓励你减少关注社群媒体，
因为关注完之后会觉得自己更烂的意思吗？
会有一点，就是因为你的无力感来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你的认知功能会有一点下降的。
嗯哼，
所以你的判断力也有可能会下降。
哦，
这个时候如果你又一直关注社群媒体，你可能会因为像你讲的，别人好像都在做些什么，我怎么都没在做，靠，还停在这边干嘛？
嗯，
天哪，我怎么都不做，那我会不会落后一堆人呢？然后形成了一个自我批判，然后中间包含了很多的比较。可是这些比较有时候不是真的，就好比我刚刚讲的，我们要同意自己的心放假，你不会因为一天不做就怎么样的。再来就是我们一定要很明白了解，社群媒体绝大部分都是大家在包装形象的地方，因为如果他是电商或者是他需要流量，他一定要让人家看到好的东西，别人才会来，因为生活已经够困苦了，不会有人想要看不好的啦，所以如果他看到好的东西，大家就会比较喜欢嘛。
欸，我觉得
所以会让大家都会想要就是经营好的那个部分。
我觉得低潮或者是无力感的时候，避开社群媒体的好处也是避免被骗的一环。欸，
骗什么？
被有时候骗钱、骗感情、骗什么都有啊。因为你很低潮的时候，
哦，
有一些
网络
介入，
对
啊，就会介入了。
这个是有可能的。欸，就是，对
啊，
对啊，说不定难免有一些我们可没有想到的一些问题是有可能的。
嗯，
那我记得我很早很之前的时候，我都会想说滑社群媒体好，就乱滑，说看一些什么美亚什么之类的。就其实你滑滑之后，你心情越来越不好。
嗯，
你真的会，
啊，不是啊，你看美亚怎么会心情不好？欸，
没有，美亚是看你又不会干嘛。对啊，可是你看你就觉得很无聊啊，然后就觉得干，怎么都是这样千篇一律。
嗯，
然后再看到之后就发现，哦，大家都在经营好生活，甚至有时候会出现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我怎么都在原地没有动啊的那种自我疑惑。
哦，
然后是如果你又看到，嗯，比如说同类型，比如说有些又 po 了什么新文章，哇靠，我怎么什么都没有写啊。
嗯，
但我现在完全是不会干这种事情，我觉得不会，我就活得好好的，就是我调节能力好了。
嗯，
对啊，所以我会，这两件事情是我觉得大家在无力感来临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做两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这两件事情你做了，如果你的调节能力不好，你可能很难把自己拉回更好的状态。
嗯，
对，你可能很难。哦，对，这个是我觉得要大家，鼓励大家要注意的地方，好吗？
嗯哼，
好，那你有没有什么想补充的？
无力感的时候，
对啊，不要硬塞呢。
不会，我无力感的时候，我的解方就是去玩我家的
狗
宠物们。
哦，也是一个方法，
因为他们很
转注意力，
对，因为他们就是很无条件的回馈你，你会觉得说，哦，我这个时候的这个无力感的时候，就是，嗯，他会陪伴我，
对，
这样就好 了
。OK， 好像不错。嗯，那最后我想要说，就是我们会在生活中会感觉到无力感，有的时候难免是一些环境的压力，可能今天遇到一些事情。但我也想邀请大家记得，有些时候根本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就只是可能某一个可能生理的变化而已。或者是他很，就算有发生什么事情，他可能没有很严重，不要想太多。也有可能因为今天气温突然骤降，你也感觉到心情比较低落一点，甚至准备要来夏天的春天又要下雨，也有可能会。
嗯嗯，
这些可能都有可能会影响，所以没事，大家各位你们都很棒，真的不要过度的苛责自己。对，人就是一定会有努力，然后有进步，也会遇到挫折之类的。那每一个人的帮助自己前进的路径都不一样，因为取决我们能力都不一样。
嗯，
所以少一点的去羡慕他人，啊，多一点的去关注自己，然后还有多一点的就是为自己替自己找到适合的方法，好吗？
嗯，
好，希望大家喜欢今天这一集。那一样的就是邀请大家，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欢迎你用留言连结在下方的资讯栏让我们知道，或者是你用 Apple Podcast 留言也可以。那我们也很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到哇这就是人生的粉专或者是 IG，你私讯我们，嗯，然后你可以告诉我你的问题是什么。那我们回答了聊的话，我们也很愿意做成一个单集，然后录出来跟大家在空中分享，好不好？当然，如果说你真的还有很多自己的自我成长方面，或者是职业上，或者是感情上，你有很多困惑你解不了的话，那本人我也有提供像这样的一些咨询服务，一对一的咨询。那你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在下方资讯栏找到连接方式，联系我的方法，我会为你安排时间。 这样好吗、嗯、那我第一堂都是提供免费咨询的、嗯、好，时间大概50分钟到一个小时，
嗯，
对，好不好，取决于我跟你聊得多愉快，有的时候不小心送太多时间出去给人好，那我们今天就录到这边了，谢谢大家听，我们下次听，拜拜
拜拜。